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面我们讲的一念四妄无常，色为三恶趣通苦，以及精修皈依和修习业过，都是呢修习下士一乐的这个内容。那么其中通过修持一念四妄无常以及色为三恶趣的通苦呢，将会发生希求猴似的性，然后呢修习皈依呢，可以驱入身教之门，以业果真见呢，是一切安乐的根本，修持业果呢，可以真正承办猴似的安乐，而且呢猴良知和气呢，就是抑制猴似安乐的一种方便。那么通过这样正修下士意乐，应当升起何种意乐才算到量呢？下面就讲这个内容。那么论上面说到，第二生持意乐之良者，为先有物为，希求现持，其求猴死，未须言辞，其欢气为，临成细求猴死未足，先载未服，则为生气。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升起下士一乐的量呢，就是原先是真正一心意的希求现世。那么所谓希求猴子呢，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那么现在呢，诸次换了这个位置，变成以希求猴子为主，以希求现世为次要，这就是下士一乐已经升起的正确量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到此地就是此地修行的一种法门，应当每修一步，自己的心上面呢就有一层转变。比如学下士道自见，一心意都是来追求现世，那么在学习下士道之后呢，已经变成着重希求猴事的一种心态。那么前面我们讲过，学习道此地就是要把颠倒的心呢一分一分转成无颠倒的心。那么如果学了之后自己的心里没有转变，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就是佛以不具有让人远离一份过失增加一份功德的功能，要么就是自己的学习有偏差。但是呢前者呢决定不可能成立的，这就可以决定是自己没有如理如法的修行，也就是说没有把佛语结合在自己的心上面如理思维速速穿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换一句话来说，闻思修脱戒了，那么就变成听知识而已，这样的话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呢，得不到任何真正修法的这个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下士道来说，学习之前呢大多数人都是呢以先识为主的，学习之后呢变成以后识为主，那么这就算是升起了下识的意乐，远离了追求精神的颠倒性。不然的话呢，口中说的虽然是极为高高深深的一种法，可是心里呢还对于现实很执着，那么这就说明连下识的意乐都没有，后识能不能得善趣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下面呢进一步强调一生者需要坚固的这个问题。所以论上面说，然须令坚固，故此甚宜，然须历历三为修习。意思呢就是说，然而需要让下士一乐获得坚固，所以说在一乐升起之后呢，仍然需要努力好好修习。那么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这个一乐坚固和不坚固的差别。那么所谓的一乐坚固和不坚固呢，就是不堕和可堕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一乐坚固呢，是着重希求猴事的一种心，不会被其他的所缘经所堕，这就是一乐坚固。那么相反的一乐不坚固呢，就是遇到种种的因缘会被未品所堕，那么这就是一乐不坚固是这样的。我们心相续当中的颠倒的习气呢是很强的，三心最初发起的时候呢，如果不能护持这个相续，那么就很快很快又会被这个颠倒的习气所转的。比如我们在按下士道闭门用心思维的时候呢， 自己的心里呢会猿猴似转起来的。但是呢一进入这个红尘时间当中，那么没有一真知真念色尘，很快很快又愿作仙色的罢法，升起种种的单作心。所以说下士依乐升起之后呢，为了让他坚固，仍然需要陆地叔叔修行，让这个依乐呢达到梦里恒畅的，不然的话就会退失，是这样的。所以说金刚持上师也说，希求现猴时换为一尘，助求猴时以先师敬为损贬时，下士依乐即升起，威临坚固而静静。那么金刚持上师的意思呢，就是说希求这个仙师和希求猴师专换位置，已经成了着中希求猴师意，仙师自是顺便希求的时候，这就是升起了下士的意乐。为了让意乐坚固，需要精勤修习，也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这个升起意乐质量，中国大师他老人家是按照这个夏扎瓦的道次第中片来做的这个抉择，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讲的，我们通过这个三项理论可以归纳，理论是这样的：持出说说之量作为这个诱法，是依乐需要升起刀打之量，这就是说理。那么能力呢有几个根据，因为了达四妄无常之后呢，决定不会着重单作现实，了达三趣和恶趣枯落之后呢，决定编成着种希求猴识之意，而且呢依靠皈依和业果，决定能承办猴识之意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真修下士道次第，必须要达到最终的依乐质量，把自己的信呢转变成以猴识为主，才算是完成的。比喻呢就是这样的，比如包打包州的上任，希望马上返回故乡，因此呢对在包州安居的方面呢不会胆作，而且呢以渴望回家的一个心，对于回家呢决定会努力准备质量。那么同样的道理，上面所讲的，只要你明白了去向真正安乐的一个境界的话呢，那么他不会特别胆作现实法，的的确确他是为了后世做殊胜的准备积累质量，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前处邪分别的这个内容。那么论上面说到第三，前处欲止邪分别者，那么这个前处这个邪分别呢，我们分两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对于圆满之因前处邪见，第二呢就是对于决定胜的因前处邪见。那么我们就先讲第一，对于圆满之因前处邪见。那么将这个呢，首先是除迹，然后是折破，也就是说首先呢说除他众的这个邪见，然后呢以理做折破，是这样的。论上面说到唯有一来依佛经所悉因被其生死所有一切圆满为错误师作事年云身收容等诸圆满之增上圣者，皆知圣者发求次心，不引道令。意思呢就是说有一类人呢以佛经所说应当背起生死一切圆满作为无界的依据，由此呢这样想，增上圣的身体收容等等的圆满自身都是属于生死轮回，发起希求知悉的心呢不符合道理，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当中以佛经说，以佛经说，佛经是哪一个佛经呢？比如这个《光大右悉经》上面就是说，轮回又如正直间，何时已无有安乐。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轮回呢就像真剑一样，何时没有真正的安乐。同样弥勒菩萨在《包心论上南》也说，犹如粪灰无香气，无道至终无安乐。也就是讲生死轮回就像这个分别没有香气一样，一丝一毫都没有真实安乐的存在，就说没有丝毫的安乐。这就是依佛经说。那么又说到为错误识，那么这个错误识呢就是因生无界的一个说义。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黄昏的时候眼识不明，以这个花生就会产生色的错觉，那么花生呢就是产生错乱的说义，叫做错误识。那么同样的，这里依靠应当背起生死一切圆满， 这个观点和自己的无明结合起来，那么就会产生增长生死，属于生死发心需求不合道理的这个误解。那么对方的观点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增上生死都是呢属于生死轮回，第二个呢就是凡是对于生死自私发希求性都不合道理。那么下面呢就是观待增上生和决定生分别对这两个方面呢做这个责破。那么其中观待增上生责破呢又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以生等需要辗转坚守而责破，第二呢就是观待究竟增上生而责破，是这样。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以生等需要辗转坚守而责破，讲这个问题。那么讲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知道说破就是凡是生死自私不应法希求性，因为虽然究竟不应希求，但是呢暂时需要希求的缘故，所以说论当中就是说然说求种略有二类，唯于现为虚因细求，即是究竟所因细求，生死自中生等圆满，其解脱者与先发种一起细求，以有暂转坚守此生，后便耐得决定生故。那么论当中说到这个先位啊，或者说先法等等，这些呢是暂时的意思。那么这一段整个意思呢是这样的，在说求当中呢可以大略分为两类，就是暂时先位需因求的，以及究竟所因希求的。那么两类当中暂时先位需要希求呢合乎道理的，也就是说生死轮回当中的神迹受用眷属等等的圆满，希求解脱的人呢暂时也需要希求。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辗转渐渐收身最终才能获得决定胜的缘故，这就是整式的依据。那么所以这个辗转坚守持身就是一般消沉声闻呢真过要经过善胜，独觉真过呢要经过一百劫。那么按仙宗来讲，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其质量，按这个金刚迷城来讲，除了即离根者之外，那么一般人呢需要经历十六神当然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辗转坚守此生不是一生就获得究竟的解脱，所以需要辗转坚守此生。那么这个人生必须要得，而且呢都需要细修，没有这个证的话呢没有办法成就三乘解脱果，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那么以上的这个道理呢我们换一个语气来讲，既然医生还不能了脱生死，那就还是生死的人，还有生死当中的事，那么在生死的多生当中就要考虑得到一个圆满的生，圆满的受用，圆满的眷属等等，这样可以让自己修道进步快，否则在生死当中甘愿的一个瞎裂的生受用眷属，这不是更不合理吗？是不是不希求这个三趣增上圣的圆满，反而更喜欢恶趣的不圆满呢？所以说这一段就以圣诞还需要在生死当中辗转坚守，就成立了暂时希求生死当中的圣诞圆满，并不是不合理，还是这样的。那么上面说讲的意义呢，通过比喻来可以做抉择。以比喻来讲的话，比如我们要去一个广州，那么首先要坐车到重庆，然后呢再坐船到武汉，然后呢从这个武汉转车到广州，需要这个辗转乘很多次车船，虽然到达终点之后呢不要祈求车船等等圆满，但是呢从暂时的角度来讲必须要祈求，加入撤穿收用等不圆满，那么就会障碍进去延缓这个进程。如果撤穿好，绿兔的这个收用好，全数好，那就能很顺利很快速的到达这个终点，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些问题呢从自己的切身的地方想一想就很容易明白，比如我们自己没有床和被子睡不好觉，马上就会出现障碍，连生活都安定不下来，那怎么去修道呢？按这个道理来推理的话呢，那么身体增添生病， 饥寒交迫，连生活都没有保障，或者说眷属不和和，在一起天天闹矛盾，那么受这些违愿的干扰，我们的自理的修行都修不了呢，更何况是利他的这个事业。所以说生死当中的身体受用眷属等等的圆满呢，希求解脱的人暂时也是必须要希求的，那是这样呢，需要了知。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一个可靠的公案就可以了知。公案呢是这样的，中国清朝又一位云林过世，那么前世就是出家人，诸根不具的，长得非常丑陋的，而且呢心心顽欲。那么有一次呢，一位女的施主设斋供养出家师父，没人还供一件衣服结缘的。那么当时呢，御史也在做就餐，这个施主发到他面前，见到六根不全的御史，生起了厌恶之心，就不和他结缘。那么御史呢，当下就生了很大的惭愧心，心情呢很沉痛的，很刺激的，素食业障甚重，干得这样丑陋的色身。那么他就想到《药师经》上面说，白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呢，可以干得六里身。他就发誓一心一意摆药师经，他终身定力，最后呢是摆在蒲团上圆寂的。那么后面呢，专设为这个云林自身智慧殊胜，诸根从立的相貌也是非常非常庄严的，成为孙子皇帝的过世。那么人们听到他的名字都是呢心生敬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大乘菩萨需要成就殊胜的正常圣事，才好摄受众生成本利他的事业。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观待究竟增上圣而则破。那么我们要知道，娑婆呢就是增上圣时，都是圣事，人婆呢就是还有不为生死说色的增上圣事。为什么这样讲呢？论当中就说到，非凡所有圣起收容，眷属圆满增上圣时，一切界身生死所舍，一切圣等圆满究竟，即佛色身圆满佛陀佛眷属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生受用眷属圆满的增上圣时，一切一切都是呢生死轮回所舍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受用眷属这三者圆满究竟，分别就是佛的色身、佛陀的刹都、佛的眷属缘故，是这样讲的道理。既然究竟增上身不是生死轮回所舍，那么当然不应背弃，二是呢应当成为究竟所应希求。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阿弥陀佛为例可以做抉择。阿弥陀佛的色身在《瞻佛集》上面说，阿弥陀佛身净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万钻，无须弥，甘母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仪，化菩萨种已无变，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阿弥陀佛的色身非常非常圆满。还有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圆满，在弥陀经上面也说，逼佛过土成就入世功德庄严等等，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净土也是特别圆满的。然后这个阿弥陀佛的眷属圆满呢，在弥陀经上面又说到，极乐过土终身圣者，皆是阿毗跋梓，其中堕有一生不除，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意思呢就是说，阿弥陀佛的眷属是无量无边的不退转菩萨，是这样讲的。那么就像阿弥陀佛这样的圣受用眷属等等，就是呢究竟增上圣事，但是不是属于这个生死轮回的范畴，这些应不应当舍弃呢？如果是舍弃的话呢，那么今天就不会有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就不可能成为无量无边终身安乐的作业，阿弥陀佛也不算是完成了这个佛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应当调整一下认识，所谓这个学佛修行并不是学什么痛苦，并不是学得身心不健康学佛修行呢并不是收容贫乏一个眷属也没有的，学成孤家寡人痛苦不堪的一个状态。如果结局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学佛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不学好。所以说佛法就是让人们能够得乐的一种正法， 学佛就是让人生呢逐步走向圆满，最后达到究竟呢，就是一切生一切受用一切眷属都最极圆满的，这才是佛道的这个完成，是这样的。下面呢，中国大师以校正说明应当承办真上生和真上生究竟。所以论上面说古庄严经论于此密语所云，真上生为收容生圆满，捐书请圆满，此所有前四都承办真上生。那么这里说此密语，此密语就是呢应当希求真上生的密语。所以说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针对这个密语说，收容圆满、圣圆满、捐书圆满、亲圆满，就是指事业圆满。那么这四中这个圆满就是殊胜的真上圣的体性。那么大乘庄严经论这一句是讲前四度，也就是说布施、持戒、按忍、精进的作用是承办真上圣的，也就是说以布施承办受用圆满，在流转轮回的多生多世当中一切自具满足，然后呢又以持戒承办圣圆满，获得殊胜的人天受益生，然后呢又以安忍呢承办捐书圆满，又以这个经济呢承办事业圆满，说着都能这个圆满，是这样讲的。然后论当中又说到又多教典说又此等成色身故，以上呢就是说，而且呢很多很多的这个教典都说有布施等福德资粮成就佛陀色身的缘故比如经典上面说以十倍所有有情富居成就佛陀一毛空，然后呢以百倍所有毛空富居成就佛陀一虽好，以千倍所有八十虽好富居成就佛二十九相之一相，除这个败耗丁基发落散相，然后呢以万倍所有二十九相富居成就佛陀的败耗相，以十万倍败耗相富居成就佛陀的丁基相，然后呢以万亿倍丁基相富居成就佛陀发轮相，是这样讲的。还呢在虽念三宝经上面也说助如来者师父但有，另外呢在这个无垢成经上面也说诸右版如来圣者从百复生，从一切善发生，从无量三道生。龙树菩萨在六十真理论上面也说此三愿众生即修复之粮，获得从复之说出二殊胜其中二殊胜就是指发生殊胜和色生殊胜也是这样讲的。另外呢月真菩萨在如中论上面也说入此四灯三种法三十多位在家所必登一级福之粮，福是祝福色生意，意思呢就是说福德资粮就是布施、持戒、安忍这三种波罗蜜多，智慧资粮呢就是指精律与薄弱，那么精进呢是两种资粮的供应，那么福德资粮成为佛陀拜佛庄严微妙色声的因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中国八大说又多教典说由此等成色声故，就是很多大经大论当中在宣说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中高法大师就说思古修种植者今即常识修诸即夺诸即速生皆是任等一时细修必得妙果，追即速生生等甚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真上甚时是暂时修到必要的所以真上生究竟呢是利他功德圆满的这个所以，所以说修一切种植者求这个无上编制佛陀各位的任呢，经过极长的这个时间休息寂坐，极为殊胜的布施、持戒、安忍等等，也是为了希求他的这个过，追及殊胜的身受用眷属等殊胜圣。是这样的需要了知之念的这个内容。那么论上面说今即常识就是指时间自长，然后呢修诸即堕就是指数量自堕，然后说诸即殊胜呢就是指资量自胜那么这个皆是人等就是指心门众类，那么这样用力修行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获得最即殊胜的生等殊胜果报，如果这一切一切都是呢需要悲弃的，那么又有何必要这样蒙学呢？下面我们通过必来再做个抉择。
比如
阿弥陀佛的因地发张比丘，他在发起成就罪宿身、色身、茶度、圈数等的48大愿之后呢，以大愿摄持经历无量劫修集功德。而且呢，经典上也讲到这个发张比丘他老人家呢，三户叩业不及他过，三户圣业不失律仪，三户意业清净无染，这就是讲的这个持戒的功德。然后经典上又说到，所有过程聚乐捐书啊珍宝等等都无说字，这个就是讲不舍的功德。然后经典上又说，自愿无捐任意成就，欲助幼亲常怀慈善，这就是讲的暗善。那么诸如此类发张比丘呢，清秀呢无量殊胜的这个善根，有成就无量殊胜善根的缘故，发张比丘说生自处无量的宝藏自然开发的。在多识当中呢，要么就是做长者居士豪族尊贵，或者呢就是做王家贵族，或者呢做这个钻的王，或者呢做六翼天珠乃至这个大梵天王，对于祝福啊尊重呢供养呢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而且呢身体和口中常常呢放出无量的妙相，香气呢就是普熏无量这个世界的，不能在何处受身都是呢色香端艳的，居住32香80众号。而且呢发张比丘手中呢常常出无尽的这个珍宝庄严具，一切一切所需的最伤病的东西呢用来利了有情的。那么由这个因缘能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发菩提心的，所以说就是发张比丘因地呢即功累德无量无边的。那么在悟道师弟的历程当中呢，承办了圆满的这个真上身，度化无量的众生，最后遍济真上身究竟，也就是说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大道士，是这样的。这一章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课盘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盘，观待决定生而自破。那么论上面说到，承办究竟决定圣者，未如入行轮云，又以任身走，度脱大苦海，思绪一直一人所表，三区自神督诸右海，取苗终止，此夫虚景堕神，故能板自身声音似了，是道子更笨。那么这里讲到这个督诸右海，就是指获得消尘解脱，然后呢取妙宗旨，就是指承办大乘的究竟这个解脱，而是这样的。那么整个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说不仅仅是以持圣能承办这个正上圣，而且呢能承办究竟决定圣，就是如心轮所说，通过依靠这个人生报穿，那么就可以度脱生死的大苦海，就是需要一直以人所标示的三趣自胜，度过三有自害，去真无常一切种子。而且呢这样一种修道不是以三趣当中的一生所能承办的，而是呢需要经历堕圣的。所以说能承办三趣妙善的殊胜自应，也就是说四乐或者说戒律，就是道的这个根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没有这个戒地就得不到人生，不在多生当中保持这个人生，那么就无法修心出生死成佛道。所以说戒是道的根本。在大般若经上也说，我若不乎境界波罗蜜多，当生住恶趣，尚不能得下见人生，何有成熟幼亲严谨佛陀能得一切智之乎，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矫正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收获清净的戒波罗蜜多，那么就将会堕落三恶趣当中，连瞎见的人生都得不到，凭什么来成熟有情？凭什么来这个严谨佛陀？凭什么说真的一切之智呢？那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在这个接近序上面说，譬如任慧足不堪有所舍，慧皆已入时，不得人天圣，以不知菩提。意思呢就是说，就像认的这个双脚残废呢，哪里也到不了一样，那么回怀这个戒律不得人天善聚，也不能到达无上菩提的果位，也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就是印度大轮师于成菩萨在入中论当中也说，住一生及住余生，自证菩提与佛子，增上圣级决定生，七淫处戒定五欲。意思呢就是说，人天善趣神闻愿趣菩萨，这一切一切增上圣和决定圣必不可少的因，就是这个戒律。 那么总而言之，三趋身啊是成本决定胜，所以而这个四劳就是成就妙胜的胜因，所以为了获得妙胜呢，应当护戒，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还需要分析承办暂时的消沉解脱和究竟的一切终止解脱，单单凭一半的三趋说一声够不够呢？就讲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决定不够的。所以就是论党中也说到，若善取神而不圆满一切德相，今能成就一少分德，虽修诸道今成未少，孤丁徐以最圆满者，赤中湖秋菊等微圆血出，右匪满足孤许立离虎必求等圆满血出。那么这里秋菊是按藏文直译的，就是沙弥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如果是三趋身而不圆满一切功德相，只能成就少分功德的话，那么以这种少分功德自身，虽然修行种种的道，但是呢进步很小的，进程呢很缓慢的，所以说必须要有一种最殊胜的最圆满的说一声，在这个当中呢，自呼此沙弥等不圆满血处还是不满足的，所以说需要努力收获必求等的圆满血处。那么这个等字呢，就是指菩萨界的血处啊，沙弥耶界的这个血处等等，上上的血处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再讲两种这个观点，其中第一个观点呢，论上面说到，右祖是说，胡持四罗若是未办诸善取者，则尽诸等亦能获得，何须见难依理未晓诸必求等。那么这个论点上说，则金诸等，这个金诸两个字呢，其实指这个八关斋戒，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有人说胡持这个四罗，如果是为了承办三趋胜，那八关斋戒等也能获得，何必受持心气来艰难，以理却很少的必求等的上上血处呢？这就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论上面说到，由于众云，若别解脱所有要义，是为获得阿罗汉果，然必求者未满二十，则不堪守。今时至神，已有能得阿罗汉者，应瞻其神，难心少疑，必求何谓？那么这里说到这个今世，今世呢就是指句子。那么这一段内容呢是这样，需要了解。你中人说，如果别解脱所有的这个要义，是为了获得阿罗汉果位，但是呢比丘戒呢没有满二十岁就不能受，而居士圣呢也是能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的人，所以说就是应当赞叹居士圣才对，比丘戒呢戒条繁多，很难受持，得到的利益也只是这些，那么受比丘戒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下面呢做这个回答，也就是说责破他们的观点，责破他们的观点呢，论上面说到，应当指此时权为之深交恶谣，极大乱言，应以下下律位仪收上上者为总护持圆满血柱。意思呢就是说，应当料知这是完全没有料知深交恶谣的极大乱言，极大乱言，应当以下下利益为作业，在收好下下利益的基础上呢，收取上上的利益，为总护持圆满的学处，是这样总噶巴大师做了回答。那么说到这个为之身教恶要，这个呢可以这样理解，前一众任呢是一概认为收别解脱戒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承办善趣，所以呢他根本不知道别解脱戒需要以出离心舍次的这个恶要。然后呢就是后一众人呢认为收别解脱戒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阿罗汉果，他根本不知道大乘以利他的心收持别解脱戒是为了获得究竟佛果的这个恶要，是这样的。所以呢以不同的恶要的这个缘故，是极大乱言，是这样做的回答。那么我们再观察，以三趋胜求证一切众智，那么必须要暂转经理堕胜，那么这个说一胜的因最根本就是这个戒体，最根本都是呢这个戒律。那么为了书记承办佛道， 说一生需要功德这份圆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没有获得圆满的作意，那么修道的速度不快的，修的这个力量也不强的，而需要得到圆满一切功德的说一生，那么在因上面就要功德圆满。所以说因当呢是唯品全断的，深刻于心善一切之分圆满的必求戒，而不是一般的戒律。所以说就是以下下俱时节等为作意，需要受持上上必求等的缘分戒，是这样可以理解。或者呢，从因的角度来讲，承办真上身善居，居住必求戒的话呢，比不居住戒修心有很大的力量。然后呢，在成就这个阿罗汉果，在修行菩提心、戒律等等的方面，也是以居住必求戒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上面说：“因知出家分无量功德举，于彼在家分罪深彼无等。”是这样讲的。而且我们在修习《金刚迷乘》的角度来讲，具舍沙弥以及比丘相比，那么修弥桑等的说一声也是比丘声。在这个金刚觉的序部以及这个声楞金刚的序部当中，都说到三者比丘为最深，中等即是住沙弥，比中在家为最低。所以中高巴大师这一句味道扼要的含义呢非常非常深。那么以上这个下士道说讲的内容，在思修的时候呢，应当一直具足殊胜法相的三知识，然后对于这个身教的扼要呢都得到通达。在这个前提下呢，假如马上死呢专是恶趣的话，那么痛苦不可思议。所以呢，对于这个能够从中救护的护住三宝，应当求皈依。然后呢，对于业果的取舍呢，如理的心智，而且呢，对于殊胜真上圣的因护持圆满的血柱，应当精勤的用功，是这样讲的。然后论上所导一所与公下士道词今修心起，意思呢就是说有关公下士道次第修性的这个内容呢，到这里完全讲完了，是这样讲的。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当家子八年同你你别转那半截讲几个能去啊浪着